你还没吃晚餐哦？
因为我大概20分钟前才到家了。
难怪 Vicky 会叫我慢慢来。
各位听众，现在已经是晚上10:24了，我们的陈小姐她才刚开始吃晚餐呢，
好辛苦哦。
欸，可是我上礼拜去看那个，就是 Top Gun， 对。反正很好看欸，我觉得大家都要进电影院看，而且最好找大荧幕看。
蛤，我还没看欸，我很想看哦。
推荐，我可以陪你二刷。
真的吗？
嗯，我还蛮想再看一次，因为很爽。因为那部片我是看完之后，我在就是回家做了一些功课，就发现一些幕后的知识，也不是知识，就是这样会爆雷吗？
不会。我想要知道，就等于是你帮我做功课，我再去看。
对，就是他那个阿汤，他本人是真的会开飞机的，
是哦。
对，他是真的有考到就是机师的那个照，然后他们全程只要是飞机上的很多画面，都是演员就真的是有在飞机上，然后他们还要自己控那个镜头，就是等于他们前面有个战斗。机的那个机就是真的是军方的人开飞机，然后后座就是坐那些演员，然后那些演员就要自己顾他们在飞机上拍摄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敬畏啊，然后自己的演技啊，然后头发啊妆发有没有，我就觉得看这也太强了吧。哇，而且他们是这种去受训欸，就是那个什么机师的训，就是他们有什么在水里面脱逃什么鬼的，
很敬业。我觉得这个可以
超强，
比恐龙的小手手好看，就是。
听说恐龙就是被骂到爆，
可是陈小姐很喜欢恐龙的小手手。
啊，我还没有看恐龙，所以我也不知道。欸，我好像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大概一年多没有进电影院了。欸，
我们好像也是蛮久的。欸，嗯。
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部是看什么。
你不是就看 Top Gun 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在 Top Gun 之前就跟陈小姐去看那个恐龙，然后但是在恐龙的再上一部我就完全想不起来我看的什么。
嗯嗯，就太久远了。
对啊。
啊，那我是不是这礼拜要来看一下？好像可以，这礼拜可以来看一下。我想一下我有什么时间可以。
阿汤好帅。而且你们有去看过那种电影院是他们说什么商务舱座椅，
是商务舱座椅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欸，反正就是他就说是商务舱座椅，
然后脚可以翘起来的那种
之类的吧，然后就很大。哦，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坐那种椅子。
欸，我是，欸，我也那时候去芝加哥的时候我朋友请我去看，啊，我就睡着了。
你就太舒服啦。
不是，我时差啊那时候。然后他们那个没有字幕我又看不太懂，然后我就睡死。
欸，我发现你在国外要看电影的时候要挑卡通片，你如果才刚去还不适应的话你要挑卡通片，嗯，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嗯我英文是 OK 的。可是你如果一下就挑那种就是什么太难的，就是像之前有那个什么，嗯，不是有一部电影就是讲很深奥的东西，然后大家就
很多电影都很深奥啊。
哦，天能吗？
天能，我刚才是想到天能。
哦，对，天能类似那一种的，就是你要去思考他说什么什么前时空的交错什么鬼东西的这种，你如果看英文一开始去就还没适应，你就看，你就会觉得说：“天啊，我到底是不是英文很烂啊？我怎么有勇气来这个国家？”
看了也太多 big words 会听不懂，到底是
什么。对啊，可是如果一开始你去看那种迪士尼的，然后在那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那种，你就会觉得说 ：“OK OK， 我英文很好。
”A whole new world， 至少会跟着唱歌。
没错没错，
看那个什么。小熊维尼真人版嘛，就是，然后他的那个色调有点太 舒服了，所以就一度也是在那个电影院快要睡着哎、欸。
小熊维尼真人版
有真人版、嗯，
有，它就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熊维尼，然后它的那个男孩就是真人这样，
就像熊妈吉那样吗？
哦，小熊维尼写与密哦，哎，可是他写砍杀电影惊悚哎。
不是，他是叫什么、啊、Crystal Robbins 吗？
哦，挚友维尼吗？
有，我想一下，我
看一下英文叫什么？哦，对，
维尼
Christopher Robin，
Christopher， 对啊，
2018年的电影，中文翻成挚友维尼。
哦，真的，可是我打小熊维尼，他居然会跳出那个血腥真人版。
我也是先看到那个血腥真人版，
后面出的吧？是不是？
嗯，2022的，才5月27才上线哎、
欸。
哎、
欸，
那就是最近哦。
对啊，最近哎、欸，好可怕、哦。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的色调真的太舒服了，然后就是又没有什么高低起伏。整个会进入一个很昏沉沉的，
真的就是给小朋友看的那种步调就对了、嗯、
但我觉得小朋友可能看不懂哎、欸，因为他讲有就是长大吗、就是、
长大，你说熊长大吗、
就是、不是小男孩长大
哦，小男孩长大，
对，他心境的转变，
哇，还有一些金句哎、欸。
听起来就不是给小朋友看的，是给大人看的，
可能对比较偏向给大人看。我觉得内容啦，只是他那个画风，小朋友应该会喜欢吧。嗯，
他有一些金句，但那个例如，有时无所事事反而能成就最棒的事。Doing nothing often leads to the very best something.
对，还有一句话我好像也蛮喜欢，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他好像是说什么，哦，他好像说什么 "Nothing is impossible"， 然后维尼就说 "I do nothing every day" 之类的，像这种话。
哦，有哎 ，People say nothing is impossible, but I do nothing every day.
对，我就觉得很可爱，
好 Q 哦！里面有一只小猪，好可爱哦。
嗯，
这个在那个什么 Disney Plus 有上吗？
哎，
说不定有，我看看。让我
问你，那我要去你家看。
哎，好像有呢。
那我要去你家看。
可以啊，来啊。历来，结果我们今天根本就没有开场，
还没啊！现在不是还在乱聊而已。
现在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上一个闲聊特辑，不是闲聊特辑，就于事无补，就是不用任何主题，我们就是大家一直闲聊，然后聊满30分钟就是一集。
我觉得蛮不错的啊！我现在听很多广播都会这样啊，其实就是聊。我觉得我们刚才聊的那就很棒。你赶快检查音讯有没有问题，
音讯一定没问题的啦，
可以再把它剪成这样。
好，
音讯应该是没问题、欸。你说我再把开场接过去是不是？
你要再重
开，
还是就
你现在开场，然后到时候你再把那个这个开场移到最前面去？
还是就让他们听到这第十分钟的时候，然后开始才进入开场？嗨，大家好，这一集就是于事无补的，应该是第二集，没有错，我们就是已经瞎哈拉了10分钟才来决定开场。我是 VK，
我是新店陈小姐，
我是板桥张温蒂，
耶
耶。
就到目前为止，我最忠实的听众就是身处在德国的那位汪先生。
真的假的？好想念他哦。
因为我每一集节目我就会去稍微看一下后台，就是它会显示我的听众来自于就全世界的哪个地方。 德国它总是成为第一个亮点，就是其他地区都没有亮起来，然后德国就会马上率先的亮起来，然后那个听众的区域就是比如说如果只有一个点击率的时候就是百分之百德国区，然后就觉得好感人哦，阿豆我们很想你，
真的
阿豆我不认识你但是谢谢你
就现在变这单元变成我们线上告白时间
谈话这样
你们都在干嘛？我好像看了一部我看了两部电影嘛、哦、我看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那个歌舞伎深田斗真，你们有看到这部吗？在 Netflix 上面。
没有，
反正他就是讲那个杰尼斯那个深田斗真跑去演歌舞伎，然后就是看了这一部之后才发现歌舞伎的世界，就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女生演员的耶、
欸、所以他们都是男生哦。
对，可是就是好像歌舞伎这个东西它一开始的起源是女生，可是因为好像他们演这个歌舞伎的女生好像到最后都会变，很多人就跑变成流莺还是什么，所以他们好像以前古代什么幕府就禁止吧，嗯，然后不知道就是一直演化最后就变都是男生在演。
好酷哦、
而且他们很就是为了演这个方便，他们很多演员其实是都要把眉毛剃掉、欸、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就是真的演歌舞伎的时候可以画一些比较特别的眉毛还是什么的。我就想说难怪，我就看他们有一些演员就是为什么男生的眉毛就是都是用画的
但你不说我以为那是女生、欸、原来是男生哦。
欸、他们 有几个男演员就是以他们女生扮相还是很美而闻名，然后最近好像还有一些家族就是几个知名的歌舞伎家族他们就有诞生一些新生代的很年轻然后又长得很俊美的男孩，然后就博得很多版面吧。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台湾的歌仔戏世家？
没错没错没错，只是他们享有的地位很崇高，然后政府给的补助好像也很多。
我们的应该也是吧，但我们的补助是不是很少？
可是我们的歌仔戏世家就是在整个社会地位有相对那么崇高吗？
好像没有耶、欸、
我觉得地位是高的、嗯、就是大家听到都是会
敬佩
嗯，但是你说政府有非常看重吗、嗯、我觉得没有。嗯
嗯，可是其实我小时候学很多历史知识都是从陪着爷爷看歌仔戏学到的。
那你听得懂就是歌仔戏算京剧的一种吗？
歌仔戏不算吧，因为京剧是唱那个算是北京腔还是什么，就是中文普通话嘛、嗯、可是那个歌仔戏就是唱台语啊。
哦、嗯欸、所以歌仔戏的讲的台词是台语？
都是台语，就是唱啊演啊什么全都台语。
布袋戏好像也是。
哦对，布袋戏、嗯、布袋戏也是。哦，
因为我之前就有去看那种就以前采访的时候会去有去那种戏曲学院采访，然后我就有去看过那个京剧的表演、嗯、就有点像是他们成果发表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去看，我发现 我真的听不懂欸，然后他还上字幕，就是因为很多人都看不懂，所以他就左右两旁就是有字幕，然后我连就是看着字幕我都看不懂，就是他在唱什么听不懂，然后就非常的有障碍。
京剧我也听不太懂哎、欸嗯，而且他们的那个语就是怎么样，声调会就是很抑哎，很抑扬顿挫，很明显啊啊啊啊什么？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就是脸很白，然后那个就是拉很紧的那个，对不对？头
啊，对对对对。嗯，
我是没有，我是看那个什么，也是滑脸书小小短片，然后就是滑到京剧女生她们上妆跟卸妆这样，然后她那个头饰真的是拉超紧的、欸，然后会
好像会有印痕在那边，
对，它会缠得很紧很紧，然后才开始贴那些微博的东西，然后整个头都超肿，我觉得超厉害的、欸。
他们好辛苦哦、
啊、然后拉到就是眼睛就变这样凤眼
这样皮不会松掉吗？他们这样应该从很小就开始打凤凰电波。
我刚刚也是听到他这样描述，我第一个想的是说，哈，怎么办？皮肤会变好糟哦，会垮掉。
我们真的要好好尊敬这些，
为
这些艺术家，
对文化产业而牺牲。我这一块好像没有特别做什么哎、欸，就
你是不是还沉浸在旅游回来当中的喜悦？
好像是哦，
我觉得跟你 high five，
空中 high five。
那我知道，就是这种心境，就是旅行的事待会再说。但我觉得这种就是旅行后的就是症候群，
嗯，
就是基本上旅行回来之后有一到两个礼拜，你都会属于就是心情就是非常的愉悦，就可能。如果说你平常遇到一样的状况，你可能就是已经快要爆炸了。可是当你才刚旅行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
okay
啦，
随便你啦，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啊。
然后就会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就看一下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好笑的片段，或者是一些很美丽的照片，然后你就会心想说，嗯，心情好多了，这种小事才难不倒我呢。
这倒是真的、欸、嗯，我好像回来的这几天都会，这个礼拜好像都会点开相簿滑那些拍的照片，然后我就会构想我要发的文，就把一些
关系，
我把关系打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发文都会就是大 delay 的原因，因为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挑照片，然后要讲什么故事，然后就挑着挑着想着想着，然后就忘记要发了。
对，
怎么啦？居然是这原因，然后就忘记发了。
然后等到要发的时候，就心里想说。哦，等到要发的时候的契机可能是说，哇，这照片真的太美了，或者这故事真的太好笑了，就会发。可是如果说就是隔了一两个礼拜，突然觉得说，嗯，这好像也没有这么好笑，嗯，这好像也没这么美，那就又会不发。
这样那些可以一边旅行又一边发美照那些网美们真的非常厉害耶，
他们是在工作。
嗯
嗯，那个真的是在工作。
可是他有一个什么资料库之类的，他可以把就是那些文具就是拼，就是接来接去变成一篇新的。
需要已经习惯是不是？
对啊，
就我那天在找，因为我之后想要去是桃园嘛，就有个拉拉山那边有步道还是什么可以走，然后我就在那边找住宿的时候，我真的很讨厌就是你在 Instagram 上面你找一些饭店，你就输入那个地名啊，然后就会开始出现那种一堆情色照，比如说这个，
哎、欸，
啊，
很扯，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是随便，比如说，因为我现在找这家，我也没有在怕，就是叫你只要点打拉拉山古典咖啡民宿，然后你点进去，哇，干，全部都是一堆，就是你看一堆裸女，我就想说。大家够了没啊？就是你的奶再大，你也不用一直在那边露给我们看。
是，就是那个他打卡点，然后连接到的那些贴文吗？
然后就是他们得到最多赞数的，就是他有分 top 跟 recent， 然后 top 的就是通常都一堆就是裸女裸男，然后我就想说，尬的。不然你打拉拉山住宿的 top 搜寻之后，你往。应该是中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桃园住宿，
没有
哎、
欸，我打拉拉山，然后地标，可是出来
你先不要选地标，你选 top
热门
拉拉山住宿有，然后桃园有，然后古典咖啡民宿这样，
没错，在教大家怎么找情色照，是不是？
啊，为什么没有？
有啦，我传给你。
好啊，我要看。
好怕你看不到，我就要给你看到。
因为我真的没有哎、欸，为什么？
有啦，我现在传给你了，你给我点开。你看你的是不是一堆裸女？不是你的啦，就
是
这个。
等一下，可是我的人气第一个不是第一个，
你是拉拉山 拉拉山古典什么这个吗？
对，对啊，就是陈小姐现在在看，
oh.
是不是？还有人这边漏，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刚刚一开始给你们看那个最夸张，
对，那个真的蛮夸张的、嗯。但是后面的这一些，就是真的就是网美都会这样拍耶。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网美不管就是跟什么东西拍照，重点都在自己。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出去玩，可能那个地方好，假如说是亲近农场好，亲近农场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绵羊，然后你可以跟绵羊拍照。然后通常一般的游客的重点可能就会是跟绵羊的合照，然后羊很可爱。然后可是网美呢、嗯、他们就会可能摆 pose， 然后那只羊可能就是屁股对着镜头，可是他们很漂亮。
所以重点就是他们要很漂亮。
对，我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心想说，嗯，这个地标的重点不应该是羊吗？可是为什么重点是他？然后那个羊就是只有羊的屁股。那我就想说，那如果要拍这样的照片，为什么要特地跑到亲近农场呢？
就是那边，那边天气晴朗，可以把他们的气色映衬得很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很多有山坡地的高山就可以拍啦，也不用特地跑到清境啊。
你说隔壁公园那个溜滑梯就站上去拍一下。
对呀、啊。
我刚刚传的 W 台北的地标，你看你随便点进去看，一堆奶，
蛮多的奶，
就是有各种凶型的奶。
哎、啊欸，可是。是 W， 我觉得这些饭店不就是约炮的圣地吗？
我是不知道是什么圣地，但是一点进去，因为我原本大部分都会点这种地标，是因为我想要看看，就是比如说他房间里面长怎样，或是他设施，就但出现却是一堆奶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大家这么喜欢到处去展现，对对对对，
真的耶。
而且不只有奶，你再往下滑会出现，它就开始出现一些肌肉，我觉得也算是有顾到，就是
嗯，
肌肉的市场，
不同的客群，
嗯、没错没错，
就是是不是这些人很多都想要当网美啊？
哇塞，你看这个，他比他头还大，
好夸张哦！
我来看一下，
对啊。
这是真的吗？还是他修图修出来的？
欸，可是你点进去，这个账号叫做亚洲模特儿私拍，然后你点进去全都是暴露。
嗯，竟然有这种账号欸，
天哪，
为什么感觉
嗯
有没有认识的人追踪？
欸，对，我看一下。欸，目前没看到。没有没有。
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是都一直在听 podcast 嘛，然后我从原本的好味小姐，嗯，因为好味小姐好像是一个礼拜出一个吗，还是怎样的？就是我
周更这样。
对，就是好像周更，然后我都会追到就是最新的嘛。可是因为我不会一刷、二刷、三刷那一种，我就是听完之后就听完了，嗯，然后我就会常常就是听完之后就想说，嗯。就是我还有时间，我还想要继续听，然后就不知道听什么，然后所以最近呢，我就开始听那个什么瓜吉。
哦，哇，瓜吉很多集可以听欸。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讨论的内容又开启了我一个全新的，就是理解
灵感嘛。哦，理解。
对，因为他们里面就是常常会在讲啊，他们最近就在讲一个什么。风流运势审查委员会，就好像日剧有这样子的一个剧，然后呢，他那个剧的剧情里面就是在讲说，他们就是会去探讨每一个情境，就是去讲说，哎，这个情境到底有没有机会，就是当天男女生会发生什么风流运势，可是。就是他们会去分析说，哎，到底是有机会还是没机会。然后瓜吉就是他们在他们 podcast 里面就是做了一模一样的
致敬，
对，算致敬，就是去分析，就可能有网友投稿什么的，然后呱吉就会用他、他是不是四十几岁的男生，就是一个算一个
结婚了大叔，
对，他就会用他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观念或者是他的经验去判断说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意思，或者是就是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小心失去了这个机会去做一些事情，还是说没有，其实这女生真的对你没有意思，是你想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有趣哦。然后我就最近我觉得我就变成是他们的听众，我就会很期待说他们是不是有要上新的就是新的那个 podcast、然后我就会好想要听就是这一种的故事分享。
他们是有一个新的单元专门讨论这个
新的单元吗？我只知道就是他们会说就是我们这一集风流运势委员会要来就是分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讲，可是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新的一集，这个我不知道。
他 YouTube 上也有他好像很早开始做，他有2021年的，
但是我最近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有开拓我的新视野。
他说的有准吗？你觉得？
我不知道有没有准，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哇，怎么会有男生是那样想？就是可能那个男生就觉得说，哦，这个女生对我是不是有意思？可是以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有啊，就是女生这样的意思其实是在拒绝，可是那个男生会听不出来，因为要根据就是那个他写给他信件他是怎么样陈述的，然后去分析，就是通常写给他的时候里面会讲说哦发生什么样的事，然后女生讲了什么，然后我做了什么，就是那个男生做了什么，然后分享给呱吉，然后呱吉才去分析，然后我就觉得哇哦，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啊。然后呱吉就会以一个他的经验去讲说哦，如他有时候就会说哦，这个女生真的有那个意思，然后你应该怎么做，就对，就是也会跟男生说如果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因为最近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些 YouTuber 还是什么频道，就是会教男生怎么样去 pick up 女生，就是有这样的课程。然后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那个 term 叫什么字，就是什么 P， 我现在来查一下。pick up 女生的课程 ，pick up
是一个英文字吗？还是中文字啊？
是一个英文字，然后好像。哦 ，PUA， PUA 的意思就是 Pick Up Artist， 然后就是有这样的课程，然后呱吉就在里面讲说，他就说他觉得开这样的课程非常的荒谬，就是一个男生要知道女生对他有没有意思，他应该是用心去感受跟观察，说这个女生她的行为是正向的 sign 还是一个比较负向的 sign， 而不是说去教这个男生怎么样去 pick up 一个女生，然后 SOP 是什么，然后就对每一个女生都照做。他就讲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意外，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要去教男生怎么样 pick up 一个女生。而且最近好像很红，所以我就觉得很，
你想上是不是？你想要去上一下这课是不是？
我只是想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教。
哦，
对。
可是我记得 PUA 这个字是不是到后来有一点负面的了？就是如果有些人听到 PUA 的话，好像就会比较偏，就有负面观感。
歧视妇女吗？
应该说好像他们就是说这个教学有一些地方是在利用你一个人性弱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 遇到一个很在意别人眼光的女生的话，他们就有一些方法去就是针对这样的女生，他们可能知道怎么治你吗，或者是说他故意会去打压你的自尊，就比如说明明她长得很漂亮或什么，然后但是你还硬要去挑剔她一些，比如说哦她可能腿还是不够细啊什么，去借由这种方式去让她没有办法这么有自信，
引起她的注意，这样子
就是要营造那种自己比对方比较优更优越的那种，然后显示自己比较不同。
这边就想一个就是恋爱养套杀 PUA， 从搭讪技巧变邪教指南，渣男年吸金上多少，上亿吗？还上万？上百万？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
我想到了，我去爬山啦！
哦、对对对，你有爬山？
你去爬山？
没有，哎，我不是，这不能，好像不能叫爬山，因为算走一个我家附近的步道，对，健行啊，健行。
嗯，去哪里？
我家后面啊，和美山，过那个碧潭桥，然后就可以走那个楼梯上去。
你喜欢吗？
不错啊，因为他爬上
多一个同伴了。
他爬上去有一个那个大草坪，然后 view 还不错，天气好的时候视野很赞。然后我爬上去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哎，不知道大家那个跨年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等在这边？
那边
因为他这样看过去看得到101，只是晚上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恐怖，就是可能要五个人同
带头的，
对对，可能要五个人同行才。就是上去比较不会刷，
不会刷。
对啊对啊，不然很暗欸，路上都没有路灯，
说不定人家就是想你刷、
欸、对啊。欸，我有跟你们分享说我去爬金面山，然后我玩了一个新的交友软体，然后我从上面约网友一起去爬山吗？
没有
没有，
你现在是已经录音录了37分钟，你才把这个这么重要的重点给我拿出来。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大概有半个月没见吗，然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然后我又出去玩，嗯，我怎么会，我还沉浸在旅游的那个开心欢乐当中，嗯，然后哦，就是我约那个网友一起去爬山，可是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很简单，我真的就只是想要爬山，然后就想说要顺便认识人这样子而已。
对对。
可是因为我对那个人其实是没有到
心动的感觉，
很对对对，因为也只看过照片，然后我就审核他通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几点几分，然后在哪里集合，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见面，然后因为。他发起那样的活动是可以很多人一起参加，他不是一对一的约会，所以我也有带我的朋友就是一起来。然后因为这个男生呢，他的年纪比我小，然后但是呢，我还是先录取他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活动，他就是会要写一些问题，就是我设一些问题，例如说哦，你的爬山经验啊，你为什么想要爬这座山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看他的文字写什么东西，然后我会选他是因为他就说哦，他有很多的爬山经验，然后他以前爬过，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太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爬山的状况，就例如说爬一下之后跟我说很累等等的，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穿拖鞋来等等的，然后所以我就是选他来，然后所以哎那一天我们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爬爬爬，然后中间过程中呢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就是这个男生呢他就跟我聊说，就是他就问我说他问我说就是
你觉得我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他问我的问题是说女生要多久才会确定就是对一个男生就是有没有兴趣，嗯，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有聊很多，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来玩这个游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后来就聊到说哎，那 就是你通常会选另外一半你会观察多久等等的、嗯、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久的那种类型，我可能要半年到一年或者是更久，就是我可能要有不一样的场合去观察这个男生，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的状态跟他在群体里面的状态、嗯、跟他只有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的状态，然后我才有办法去判断说诶 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嗯、然后我就反问他说诶 那你们男生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通常大概一个礼拜他就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女生
了。就太快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请问下一个礼拜你是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说，就是要不然看这么久到底在看什么？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嗯，那你们是怎么样判断你到底喜不喜欢一个人的？他就说一个礼拜跟他的互动他就大概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你们可能就是可能才讲话一两次，或者是那一个礼拜才见面一次而已，你怎么就有办法决定？
嗯，他很靠感觉。
他怎么回啊？
他就说不知道，他一直以来都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他就可以知道说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然后要继续还是要 fade out。嗯，但是也是因为他只是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而已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参考一下。
那你们后来还有继续在联络吗？
就是加那个 IG 啊，就当朋友这样啊。这样算联络吗？我觉得不算联络、欸、因为
没讲话。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没有特别的活动什么的，不会想要特别那个。
那你之后还会再密他聊天或者找他出去一起爬山吗？
我可能就是还会再发起不一样的活动，然后看他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吧。
所以那个 app 它的作用功能就是你有点像是一个活动的主揪，然后你发起这个活动也设下一些条件或问卷，然后想要参加的人就要填那个问卷，你再审核从那里面挑出你觉得可以的人来就对了。
嗯，然后你也可以去参加别人的活动。可是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一开始在这个 app 上面的时候他就会设定说，就是你可以写说哦，你自己是倾向于参加活动的还是等待被邀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发现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写的时候我是写说我倾向于参加别人的活动，可是当我那一天就是认真的在滑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想要参加别人发起的活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而且为什么我要被他审核。然后于是乎我就自己就是我根本搞不清楚游戏规则是什么，我就是想说好啊，你要我发起活动是不是，我就来发起啊。然后我就是把图丢上去，然后把文字丢上去，然后把时间地点丢上去，然后我就把我的条件啊要回答问题我全部都丢上去，然后我就先关掉了，我就等人来报名。然后因为就是有人陆续报名问问题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天哪，我没有搞清楚，就是我身上有一些可能筹码是不够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
哇，还有筹码。
然后就是他每天会给你像是30块的点数这样子，嗯，然后你可能要 approve 一个人你需要500点，所以假如你没有500点你是没有办法去 approve 一个参与者的。然后我只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说，哇塞，原来我不是像我回答问题的那样子是一个被动要去参与别人活动的人，还是说那样子的情况下会让我想要来发起活动。
你是借机认识了自己是不是？
没错，就是我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哇塞，我根本不是我填写那个一开始问卷那样子。
你其实是也想要主动掌控全局吗？
就我的想法是，
或是只是不想被审核而已。
就是我就觉得说我被他审核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对，可是如果说是我审核别人，至少我可以根据那个人的回复，
嗯，
然后我自己去判断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诚意，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列时间地点，然后也有列说诶我最后的审核期限是什么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说你有过还是没有过。然后就是还是会有人留言问我说，小姐姐就是可以approve 我吗？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请问一下你是看不懂中文吗？但我没有打下，我没有就是回复他，我只是就纳闷说是中文哪里不够清楚。然后还有遇到那种就是问我说，这个步道或者是这座山，是不是很困难？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才半个小时而已，有很困难吗？然后我就有回复
他说，这都是你心里的想法吧？你没有真的打出来吧？
我没有打出来，我就是心里想说，嗯。这一座山我也跟你讲了，就叫金面山。然后它的步就是走路的路程就是只要30分钟，我也写上去了。然后居然还有人问我说，这个很困难欸，新手可以爬吗？然后
这不就我做的日常吗？常常会有人白痴。
我正想说这是我们客户会做的事。
然后我就问号想说30分钟很困难，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你是不是就是有呼吸上面的困难，就是30分钟会让你气喘发作还是什么。
那这种男人你也不要算了啦，30分钟气喘发作体力不太好呢。
You get my point。
这样不行哦，人家跟这少年的体力这样不好。
没错。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这个要好好的回复一下，因为我希望就是如果有人有这样的 concern 的话，那你还是不要送报名表好了，因为我是绝对不可 approve。 所以呢，我就回复他说，叉叉叉你好，这一段路程呢就是来回30分钟，然后对于新手来说是相当简单的，以就是终极山跟可能就是要过夜的山，可能要爬7-8个小时等级的，这个对于就是一般人来说就是非常轻松简单的，然后就是提供这个时程让你参考一下。
等一下，
然后顺便要，
为什么连下班时间都搞得好像在上班一样？
我想说要有礼貌嘛，我怕别人其他人会觉得说就是我怎么当一个主揪这么的不友善、
oh,
就是别人有问题都不回复、
okay, okay.
所以我就是回复他以后就说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某一篇别人的那个游记，然后就说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游记哦，然后如果觉得 OK 再来参加就好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报名了我也是不会让你通过的。
你应该要在活动简介上面就第一行直接说，我不喜欢体力不好的男人。可是你都要来参加这种活动，不是应该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到底可不可以吗？要做功课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判断的那个，因为我里面有写说我是为了将来可以去爬玉山等级的，然后我在做暖身，所以我就觉得
都写中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错，我没有写任何英文哦。
如果有谁想知道张温蒂正在使用什么神奇的交友软体的话，请留言，我就会告诉你们是什么哟。硬要逼人家留言，就也根本就没有人留言。好啦，今天就是
他根本不关心，
没错，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就自己这边自以为是。这是我们这一集的于事无补，希望大家开心，先这样子咯，再会啦，拜拜
拜拜
拜拜。